今天我们要看上行之诗啊。如果你点进来看呢，你就会看到啊，上行之诗呢，上行之诗就是在诗篇的120篇到134篇啊，总共有15篇，这15篇都很短啊。那我们读了都很喜欢，因为这个短短的，虽然短短的，但是讲到我们很多人共同的经历啊。那这上行之诗到底是为什么叫做上行之诗呢？好，我们上次有稍微提了一下啊。第一个解释呢，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每年有三个大的节期啊，逾越节啊，然后
五旬节，
还有个住棚节，这三个节期呢，都需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啊。所以他们在从以色列各个地方去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呢，在路上。据说他们就可以唱这个上行之诗、他们往耶路撒冷那个是锡安山、一路往上走、好，那这是第一个解释、然后第二个解释讲到说利未人、利未人在圣殿里面他们有这个15个台阶、那他们在这个登这个台阶的时候呢，每上一阶、他们就唱一首、这个叫做、所以上行之诗呢，你看那个上面的我们那个圣经里面它标题上面写说或作登阶、登阶之诗，登阶就是上面的台阶了、好，那这15层台阶是怎么一回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里面这个图、好，这个是希律王所建的这个圣殿、希律王所建的这个圣殿、从、外面这个一个院叫做女院、女院就经过一个门叫做尼肯诺门、这个尼肯诺门前面就进去之后就是以色列人院啊，还有这个祭司院啊，然后进去就是圣殿啊。好，那这个门前面呢、有15层的台阶啊，所以他们说，这个15层台阶啊是蛮符合的。但是问题是，当他们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啊，希律王这个圣殿还没有建造起来啊，那时候是所罗门的圣殿，不是希律王这个圣殿。那所罗门的圣殿跟希律王的圣殿啊，在这个圣殿的本身呢啊，就是圣殿这栋建筑物。是差不多的，但是圣殿以外这个院子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啊？几层台阶，不晓得啊，不晓得。所以是在所罗门那个圣殿里面有没有这15层台阶呢？我们不太确定啊，因为这个说是这个登15层台阶，他们走一个台阶唱一首啊，这个是后来人的推断啊。好，那另外呢，以西结这个先知啊，他曾经在异象当中啊，神给他看到一个。未来的一个圣殿啊，那这个圣殿可能是将来在千禧年当中呢会有的啊。那这个圣殿跟所罗门的圣殿还有跟希律王的圣殿不太一样啊，但是它是怎么样啊？你看这个图啊，这有一个是外院啊，这外面比较大的这块是外院啊，然后中间有一块比较小的是叫内院啊，好，那最里面这个是圣殿啊，圣殿好，然后从圣殿呢、会有一条河啊。有水流出来啊，一个蓝色，这个叫做那个从圣殿有这个河流出来啊，这个是在以西结所看到的。那这条河啊，越流这个水就越深啊，到最后两边都长满了这个树木啊，这个叫做这个好像是生命河的水一样啊。好，那这个从外面啊进到这个外院啊，你看到这边有一个有七层的台阶啊，然后从外院进到内院呢那边又有八层的台阶，这在以西结书第40章里面有讲啊、好，那所以呢，这加起来刚好15层台阶哦，那跟这个15篇也是蛮类似，蛮配啊、好 ，anyway， 所以呢，在希律王的圣殿，还有这个以西结看到圣殿里面都有15层台阶啊、那所罗门的不晓得，那也许也是有15个台阶啊、好 ，anyway， 那所以上行之诗呢，一般最普遍的看法是这两种看法，一个是在。朝圣的时候在路上所唱的啊，那另外一个是利未人呢啊，他们叫服侍神的人在圣殿里面登15层台阶的时候所唱的。但是呢，我们如果就我们的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啊，你会发现不管是怎么样解释啊，这15篇的上行之诗呢，刚好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啊，神的子民属灵长进的15个阶段，属灵长进的15个阶段。这15篇啊，就好像是从你小学一年级啊，一路这样子一层一层，一直到大学啊、15个阶段。所以你今天读过之后，你会看看，你到底是在几年级啊？ 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刚好可以，这十五篇里面可以分成啊五组啊，每一组三篇啊。第一组呢是120、121、122啊，这三篇。那这三篇呢，第一篇是讲到呼求啊，他们在外地啊，在很远的地方啊，跟外邦人在一起，那他们就呼求神啊，那神就引导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啊，所以121篇就讲到他们在行路啊，那122篇呢，就他们就抵达了耶路撒冷了啊，这个时候这个第一个循环啊，从呼求然后再行走啊，然后再最后抵达啊，所以呢，你看如果说看122篇呢，第二节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啊，所以他们已经到了耶路撒冷，对不对啊？然后你现在看第二组啊，第二组呢啊，123、124跟125，哎，又是一个循环啊。啊，你看到这个123、124、125，哎，怎么搞到他们又好像从远处又要回来？所以这个又是从呼求行路，然后抵达到125篇的时候呢，哎，他们又到了耶路撒冷了啊。所以这是两组两个循环啊。好，那到第三组呢啊，是126、127跟128啊。那这个就有点稍微不太一样啊，类似不太一样。这三组是什么呢？是归回，然后建造，然后安息啊。从外面归回，然后呢，第二篇就是说127篇呢是建造啊。你看到126篇呢，他们是被掳啊，被掳要归回了。127篇呢啊，讲到耶和华建造啊，建造，那他们就是真的在那边很多这个建造的服事啊，工程在那边进行。然后128篇呢，哇，都已经好像好了啊，都是一切的成果非常美好啊，就安息了。然后第四组呢是129、130跟131啊，第三组是讲到外在的归回、建造跟安息，第四组呢是讲到内在的归回，还有内在的建造，还有内在的安息啊。所以第四组你会看到有深处啦，有里面啦啊。然后你说130篇你读一下看，诶，我没有看到他在讲什么建造啊啊。130篇的建造，那是深处的建造，就好像是那个冬天啊，一棵大树啊，它在那边扎根啊，往下扎根，你外面看不到的，但是呢它深处在那边建造啊，所以那个是更深的一个功课啊。好，这个是你看啦，前面六篇啦，相当于这个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啊，所以你经过这两组之后呢，小学毕业了啊。那现在第三组、第四组都经历过的话呢，你就中学毕业了啊。接下来进到大学啊，第五组是132篇啊，133篇跟134篇啊，它也是一样，归回，归回是什么呢？你看神的荣耀归回啊，建造呢？弟兄和睦同居啊，他们都建造，彼此建造在一起，然后最后一个安息，在深夜里面等候神啊。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这里是，我们可以基本上分成五组啊，五组。那这里的作者是谁呢啊？有四篇是大卫做的啊，有一篇是所罗门，其他的呢不知道啊。所以每一组里面都是有两个不知名的作者啊，有一个是已知的作者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啊，我们就要这15篇啊，15个阶段，我们是细细的看啊。第一组啊，我们可以说叫做恩典层啊。所以恩典层是什么呢？从我们一个人啊刚刚信主开始啊，我们这时候小学一年级了啊，120篇等于是我们小学一年级的程度啊。这是什么？从世界分别出来啊。120篇你会看到，诶，他们这个作者啊，在本来是在外邦齁，诶，在这个世界里面齁，那这时候神呼召他，哎，他里面开始就是醒悟过来了，哎呀，我要信主，我要得救了齁，从世界分别出来了齁。然后121篇是什么？行路齁。这时候呢，他在路上就经历了神的看顾跟保护齁，哎呀，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齁，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齁。这个是小学二年级啊，为什么样？就是你信主之后啊，你会发现哇，神好奇妙哦，哎，神都会在各样的事情上都祝福我，哎，这个真好，信主真好。 哇，凡事都很顺利啊，这个很多祝福啊，很多保守啊，那个人就看到说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啊，这是121篇啊，这是小学二年级的程度了啊。好，那到122篇是什么呢？啊，到达了耶路撒冷了啊，往耶和华的殿去啊。耶和华的殿就是耶和华神的同在的神荣耀同在的地方。那耶路撒冷呢，在旧约里面是这个是神所在的那个城市，在新约里面呢，就是预表什么我们这个神的教会啊。好，所以他现在到我们现在成长，现在我们开始开始要去参加教会里面参加聚会了啊。所以他这边呢，众支派啊，这个按的时候呢，都去到那边去敬拜神。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啊，每个礼拜啊，礼拜今天开始 Skype 查经开始了，好，我们来敬拜神啊。礼拜五另外一个 Skype 查经，礼拜天呢主日聚会啊。好，所以这时候开始就稳定聚会了啊。当你开始啊稳定聚会的时候呢，就是小学三年级了啊。OK, 啊，这个是头一个阶段啊，小学，这个是恩典层啊。在这恩典层当中呢，你会发现信主真好啊，神都帮助我啊。然后接下来呢，第二组是什么？这时候就开始进到信心层了啊。信心层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开始遇到一些逼迫了，遇到一些困难了。你看以前想说，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不是一切都很顺利吗？怎么现在好像好像开始有些事情啊，这个不太顺利了。这是神在开始啊，要什么？要训练我们的信心了。我们不是只是凭着那些好处来跟随神，我们现在是要凭着信心来跟随神，这是更深的啊。所以123篇就是你的信心开始受到考验了啊，有些人开始来嘲笑你的信仰啦啊，你这个信主啦也没怎么样啊啊，你的神在哪里啊啊。123篇你的家人呢开始逼迫你啊啊，这样子。那124篇什么？124篇就是在试炼当中你开始经历神。哇，虽然外面的那个攻击那么厉害啊，但是呢你发现神都带你越过啊。虽然好像这个很多事情不顺啊，但是神都带你越过了。哇，这时候就信心就开始更加的坚定。所以到125篇呢，你的信心呢就开始稳固了。125篇第一节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怎么样，永不动摇。所以当这个到了这个125篇的时候呢，你就怎样，小学毕业了，六年级了，小学毕业了，你的信心就稳固了。这时候就不会说只是因为信主有很多好处啦，就有来信主啦。这时候有一些逼迫你也是可以挺得住的啊。那好了，现在进到下一个阶段了，现在上初中了啊。126篇是什么啊？这边我们进到服侍层了，现在开始要服侍神啊，要更多的服侍神。126篇是讲到什么？传扬福音啊。你就带着很多人来教会啦，带着很多人来信主啦啊。流泪出去，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啊，126篇第五节啊，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啊。这时候你开始会带着很多人来信主啦，跟他传福音啦啊。然后127篇是什么啊？建造。你就看到说好像在教会里面啊，哇，开始来造就圣徒啦啊。你这时候开始有很多属灵的儿女啊，你开始在那边养育他们啊，让他们成长啊。然后到128篇呢，哇，那时候就看到多结果子啊，多结果子啊，你的什么，你的这个儿女，第三二十八，128篇第三节，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啊，啊，第六节，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啊，你所带领信主那些人，他们还会再生养出更多的儿女，所以到128篇啊，哇，你看到好像已经到了，好像到了已经到了巅峰了，对不对啊？这时候其实没有只是初中毕业而已啊，128篇。接下来你要进到高中了，第四组啊。前面这个恩典层啊，这个你可以跟主耶稣那时候讲的比喻啊，主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里面讲到有四种土，对不对？撒种的出去撒种。第一种土是什么呢？啊，就是种子撒在路旁的，撒在路旁的那些就被飞鸟吃掉了啊，所以就根本没得救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第一组这个恩典层里面呢，他们是得救了，然后呢，哇，欢欢喜喜来聚会了，就是这个就是胜过这个第一种土，对不对啊？那这个信心层呢，我们可以跟第二种土相对，第二种土就是遇到逼迫啊，就跌倒了，因为他们是撒在这个土浅石头地上的啊，这根不深啊， 所以遇到一些逼迫啊，遇到太阳一晒啊，就干掉了。但是呢，我们这个信心城里面呢、啊，基督徒走完了这个信心城的时候呢，他已经可以经过这个逼迫了，他的信心是坚固的啊、哦。好，那第三层这个叫第三组这个叫服事城呢，服事城是可以跟第三种土相对啊。第三种土是什么、啊？第三种土是那种被荆棘挤住的。被那些荆棘啊，就是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了哈、哦，
各样的思虑
挤住了，以至于你那个种子啊，长是长了，但是呢，没办法结果子，
被挤住了，
被挤住了。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服事城里面，你看它到最后是什么？多结果子，所以这跟这个第三种土是相对的啊、哦、你如果失败的话，你就是第三种土；你如果得胜的话呢，你就成为这个啊，到这个啊128篇，就是初中毕业了啊、哦，初中毕业了。所以你看到这三层刚好跟这三种土相对，失败的就是那个下面的那个绿色的那个这几种土，得胜的呢你就进到下一个阶段。好，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初中毕业了，我们现在进到高中。高中是什么？129篇就第四组开始。本来想说我都已经多结果子了，我还有什么需要呢？有。下一层这第四组叫做炼净层。主耶稣说啊，那个当一个枝子啊，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啊，它会结果子的时候，上帝会怎么做啊？
修剪。
神会把它再修剪干净啊，让它能够什么？
结果子更多。
对，所以到了下一层呢，就要进到炼净层了啊，炼净层。所以129篇讲什么呢？讲到第一个，我们里面啊有一些很深的一些伤啊，从小的时候所经历到的，我们现在好像都已经忘记了。神要在我们里面做一个更深的工作啊，做一个内在的医治啊，把我们从小到大的一切的那些伤啊，重新的医治。虽然我们前面看起来的，追求啊、服侍啊，都很不错啊，甚至于很多人给你掌声啊，但是你知道说你里面还是有一些伤在那个地方。哎呀，有些东西啊不能碰的，一碰好像按到一个这个按钮，踩到那个地雷啊，你会让你莫名其妙的这个暴跳如雷。那有一些东西呢，让你莫名其妙的，好像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有一种很奇怪的一种被拒绝的感觉。哎呀，后来原来发现，那都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呢，在我们里面造成的一些伤害。神要做一个很深的医治，就在129篇啊。那130篇是什么啊？进到一个心灵的黑夜，哇，这个心灵的黑夜啊，有人叫做旷野的经历，就是说。在这个经历当中啊，你过去的一切美好的这个外表啊，好像都被神剥夺了。哎呀，过去感觉到跟神同在很甜蜜的，怎么现在都没感觉了啊？然后过去服侍神啊，哇，很成功的，现在怎么搞的？开始都好像没有什么果效了，好像神把我放在一边，神都不说话了，到底怎么回事呢？啊，原来神在对付我们里面更深的一个自己。我们里面有很深很深的一个骄傲，神这时候要把它显明出来。那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需要，神这时候要在对付。所以这时候神要带领我们经过一个好像很深的一个心灵的黑夜。好，那这个有人说这是旷野的经历了。那这旷野的经历不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那种旷野的经历，这是比较深的了。这已经到了什么阶段了？这是已经到了高中二年级了，对不对？好，那高三是什么呢？就是什么他说这个是131篇啊。
断奶的孩子。
像断奶的孩子啊，他已经什么非常安息安静了，没有自己的活动了。这时候都是完全是神在引导他带领他了。以前呢还是非常活泼的一个，这时候完全安息了，就是让神在他里面做工了。这个到这个阶段呢高中毕业啊，接下来到第五组啊，就进到大学了。第五组叫什么？荣耀城啊，就是进到荣耀啊。好，第一个132篇讲到归回啊，就是归回什么？就是神的荣耀归回了。这时候呢，这时候你就身上就是什么？带着神荣耀的同在。这时候的你的服事跟你过去的这个服事城的服事那个层次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经过那个炼净城之后，你这时候的服事是更加的纯净，而且神的同在呢。是更加的丰富，神的荣耀更加的丰富啊！这个说不上来，这个是已经到大学了啊。然后133篇呢， 是什么合一啊？这个讲到你看话，弟兄和睦同居啊，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弟兄两个弟兄很和睦而已，这是整群的啊，两大群的这个本来是不同教会的，现在都合一了啊，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光景啊，这个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啊，教会在末世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啊。134篇是什么呢啊，这个到了大三了啊，就是警醒等候主的再来了。你看到134篇里面有祭司啊，在黑夜里面在那边守望啊，守望什么呢？等候神的再来，主的再来啊。那你说诶，我们现在大学有四年级啊，你认为怎么直到大三呢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毕业，我们真正要毕业啊，要等到我们这个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等在这个地上啊，我们这个学校没有毕业的一天啊，我们要一直学习下去啊，所以他这边没有大事，而且就算是有啦，这个是神的大学只有三年了啊，三年。不过这里呢不是说每一个 level 啊，每一个阶段都是一年，没有。恩典城可能你几个月一两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啊，诶就已经到走完了恩典城了。现在走信心城也可能很快啦啊，你会一下受到很多的这个磨练啊，然后就进到下一层。但是也有可能齁，你已经信主了十年了，你还在恩典层齁，一直没有进到这个下一层。哎对啊，那这个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要反省一下自己齁，我们现在在属于哪一层齁。好，那这五层啊也很奇妙的，可以跟圣经里面齁摩西五经做一个对照。恩典层可以跟创世纪对应齁。创世纪里面呢亚伯拉罕出乌尔，他从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亚当夏娃失败了，但是神的时候就从这个亚当夏娃这些后裔当中就拣选了亚伯拉罕，让他成为信心的父亲，成为人类新的族类的始祖。所以他等于是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了啊。然后接下来呢经历神的保护看顾，这第二篇的二年级的是什么呢？就亚伯拉罕以上雅各他们的一生当中，你就看到神显明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特别在雅各的身上，你就看到说他就发现哎呀，神在凡事上这样照顾我，这样子是保护我啊，他没有被他的这个舅舅啊把那些他所辛苦得来的都抢过去。神就在那边一路的保护看顾他们，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篇，就是121篇了啊。那接下来呢开始聚会啊，进到教会当中，教会就想等到什么？那时候就以色列的12个支派就形成了，以色列12个支派就预表后来的教会，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到创世纪呢，就好像是相当于是恩典城。那接下来信心城就是出埃及记啊，为什么？出埃及记里面他们就从出埃及啊，从法老的手中逃脱了。这个124篇里面讲到说，我们从这个好像雀鸟，124篇第七节啊，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所以信心城啊，就讲到说我们从那个仇敌的这个试探引诱压迫当中，我们逃脱出来了，就讲到说出埃及记的经历啊。那接下来讲到利未记，利未记就相当于服事城。为什么呢？利未记里面所讲的就是那些祭司利未人他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服事神，就讲到服事啊，神的仆人怎么样服事神，那就是刚好对应到我们所谓的服事城啊，这个是非常 match。 然后接下来炼境城呢，他们进到旷野里面，旷野的经历就是民数记的所讲的啊，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了38年啊，就民数记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呢，这个当我们基督徒啊进到这个第四层的时候，这个炼境层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是走在这个旷野当中啊。以色列人是因为犯罪在旷野里面漂流，但是呢，这个我们这个属灵的经历啊，到炼境层呢，不一定说是因为我们犯罪或怎么样，但是我们里面有很深的那种隐藏的罪恶或者己，神要把它破碎，这时候神就把我们带到一个旷野当中啊。所以很多 很多特别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他们一定会经过这个心灵的黑夜，或者这个是属灵的旷野，直到里面己完全被消灭。所以到了民数记到了最后的时候呢，那一代所有的兵丁都在旷野里面倒闭，都在旷野，旧的一代都倒闭了。所以旧的一代在旷野里面倒闭意思就是讲到说我们里面这个旧人都死光了。都死透了，死透了之后呢，然后才新人才会出来新人才会更加的茁壮，对，所以到了第五层荣耀层就是什么？就是新的一代出现了在生命记呢，是摩西对着新的一代重新把在西奈山的那些诫命律例典章重新讲给那新的一代听所以那时候旧的那代都已经过去了，到生命记的第二章你就看到他说那旧的一代兵丁在过那个撒列西的时候都已经死光了，都已经倒闭了。过了那个撒列西有一条溪在那个在这个以色列的东南边那边当那以色列人那个整个大军从那条溪过去的时候都是新的一代的人所以这边荣耀城里面讲到就是我们这个新人当我们活出我们里面这个神，这个给我们这个新造的人的时候，就是荣耀的光景荣耀的光景。然后这时候他们要警醒，要什么叫做警醒等候神主再来那时候生命记里面就讲到，那时候他们就已经到了摩押平原准备要干嘛？准备要进迦南了，准备要进迦南了，要进去得着神应许给他们的一块美好的流奶与蜜之地了。所以这等于是在黎明前的黑暗已经快要准备要迎接那个黎明了。好，那所以这跟荣耀城里面最后那篇讲的情境是非常类似的。所以你看到刚好这五层跟摩西五经刚好对照在一起，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一篇一篇仔细来看。我们先来看120篇120篇。这是小学一年级的程度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看120篇，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居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好 ,OK, 那你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他说他这时候这个作者呢他住在一个地方他这个地方他有一些特色他这时候他经历到说求神救他脱离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舌头哇，这时候让他这时候很困扰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舌头话语。那这是谁的舌头谁的嘴唇呢当然你听看起来好像是讲到那些外邦人他说这个舌头真可恶要用勇士的利剑跟罗藤木的炭火来对付他罗藤木就不看 PowerPoint 上面这个就是在以色列旷野里面长的那种小的树小的松树那这种树呢这个你用来做炭木炭的话呢可以很耐烧这个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先知，很伟大的先知，叫做以利亚以利亚有一次呢，曾经在逃命的时候呢，就坐在罗藤树底下睡着了天使在那边向他显现然后呢，给他吃的，给他喝的叫他要继续往前走，因为他要走的路甚远。那就是一棵罗藤树好，那他说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米色在哪里我们先看这个地图中间这块是以色列然后呢米色在左上方你们看到上方那边一个米色在这儿米色在以色列的北边那基达呢在以色列的东南边在这儿好那米色是谁米色是是它的意思叫做拔出他是挪亚的一个儿子叫亚弗的后代等于是米色是挪亚的孙子好 他住在米色，跟米色人住在一起，然后或者还有那基达，基达是谁啊？哦、基达是他意思是黑的意思啊、哦。那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叫做以实玛利的后代啊、哦所以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叫做以撒啊、哦，以撒就是以色列人的始祖。然后呢，但是亚伯拉罕之前在这个生以撒之前呢，另外生了一个叫以实玛利，这是他的妾所生的啊。哦好，那所以呢，基达跟以色列算是近亲啊、哦。那米色跟以色列呢，算是比较远亲啊、哦。这个是很远很远的亲戚了啊、哦。那但是呢，不管米色也好，基达也好，都算是外邦人啊、哦。好，所以这个作者啊，他说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的帐篷当中，有祸了啊、哦。我因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居住啊、哦。所以这个是我们那时候啊还没有信主之前的。的光景啊、哦，我们就住在啊一堆这个也是跟我一样都不认识神的人当中啊、哦。但是呢，很奇怪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会信主啊？哎，这时候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感觉啊、哦。你看到这个下一页啊，这个是诗篇120篇。我们看到、哦、这诗篇120篇其实可以跟以赛亚书哈、哦、第六章哈、哦、对应啊、哦。以赛亚书第六章五到七节怎么说啊？哈、哦，那时候以赛亚这个先知呢？他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哇！然后呢，神的荣耀呢，充满了这个他的圣殿啊、哦。然后有看到这个天使啊，那边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然后神的这个圣殿的根基就在那边哦，这边摇动，哇！那时候那个以赛亚看到这幅景象啊，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啊、哦，我灭亡了！为什么呢？为什么看到神的这个荣耀的形象就灭亡了？他们不是应该在那边哇鼓掌啊，在那边欢呼啊？”没有，他说我灭亡了，为什么呢？第一个，他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所以当一个人啊，他接触到神的时候呢，他往往会有时候第一个感觉就发现他自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哎呀，你看到神的圣洁的时候，就感到自己的污秽。那自己的污秽，第一个方面他是感受到自己的嘴唇啊、哦，哎，所以你看到左边这里啊，这个诗篇120篇呢。他说：“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舌头。哦”这个跟以赛亚的经历很像、哦、那以赛亚是说，他说这个嘴唇是他首先不是讲别人，他讲他自己。那诗人在这边所讲的这一段啊，其实也可能是讲到他自己啊、哦。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讲到这个舌头呢，都讲单数。我们这个 NIV 啊，这个地方翻错了。他说 deceitful tongues。其实原文是 a deceitful tongue。 你如果看 King James 或者 New American Standard 其他版本里面都是单数，原文它就是单数，但是 NIV 不知道怎么搞，那个翻译的人这个制作主张把它变成多数，其实它是单数的。单数的话就很可能是讲到谁的舌头啊，我自己的舌头啊，神啊，求你要救我啊，我常常在那边说谎啊，在那边说诡诈的话呀、啊，啊，这个舌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我应该怎么样把它割掉吗？哦，啊，求神让这个勇士的利剑跟罗檀木的炭火来对付我这个可恶的舌头。哦，所以啊，哎，这个人他怎么会遇见神？他第一个他对自己开始有个认识啊、哦，发现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第二个呢，他说，以赛亚说，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哦、，OK， 那就跟诗篇120篇最后这一段啊、哦，住在米色，在基达帐篷之中。那种感受是一样的，突然觉得说啊，我也住在一群哈、哦，这个讲话都不干净的人当中哈、哦，然后怎么办呢？然后他说啊，他说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几个原因让他觉得说他祸灾，他要灭亡了。你亲，当你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你亲眼看到神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自己要完了，自己完了啊、哦。那但是很奇妙的，哎，这时候天使显现哈、哦，他说有个撒拉佛，撒拉佛就是天使啊，一种天使。这个天使呢，就飞到以赛亚的跟前，手里拿着一个东西，什么红炭啊，一个炭。这个炭是哪里来的？是用火剪了、啊、从坛上取下来的，从神的那个祭坛上面取下来的啊。所以不是别的地方啊，不是我在 BBQ 那个炭火，不是，是神的那个祭坛上面的炭火。那个炭火是神圣的，他拿那个炭火啦，沾了一下以赛亚的这个嘴巴啊。啊，你说炭火沾了一下嘴巴，那不是起水泡吗？不是，那个因为那个是神圣的，沾了我们哦，哎，没事。就像那时候那个摩西看到火、啊、烧那个荆棘， 神圣的火不会把我们烧死了，但是他会洁净我们。哦，他这个炭火呢，就沾了他的舌头 嘴唇之后，他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就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哦哦，所以这个炭啊，刚好跟左边这个罗藤木的炭火，你看，哎，那个作者还在讲说啊，有什么东西可以洁净我的口呢，洁净我的唇呢？哦，结果在后来在以赛亚书啊，就是后来写的，就看到真的天使就拿那个红炭啊，就洁净了他的口，洁净了他的唇。哦，好，那在这里这段故事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好，就告诉我们啊，哎，这个诗人啊，他有两个渴望。他第一个，他外面有一个渴望是脱离罪恶的那个环境。好，后面这个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这样的一个罪恶的环境，他渴望能够脱离。那他不仅渴望脱离这个罪恶的环境，他里面呢也渴望脱离罪恶的捆绑。所以我不是说，哎呀，我脱离啊，我跟这些人不要跟这些坏朋友在一起就 OK 了。他发现我自己里面，我本身就是坏人啊，不是我脱离坏人我就变好人了，我自己也是坏人啊，怎么办呢？？所以这时候他就里面醒悟过来了，神啊，我需要你的拯救啊！所以诗篇120篇这里面一个觉醒了，我要脱离我现有的情况啊，我要脱离我现有的光景啊。我要来到神面前，好，这就是得救了啊！小学一年级啊，那接下来呢？然后接下来121篇呢？我们来看121篇了。这时候他就开始上路了啊，上路了。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哎，那时候他就走上这条要回到神面前的这条路了。走到这条路上的时候，看，哎呀，谁帮助我啊？他就向山举目啊，向山举目，你看到那个那么宏伟的那个山啊，你就想到说是谁创造的它？你如果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难处，你有什么这些艰难的挑战，会比这座山更大吗？哎，有一次我好像刚好碰到一个很让我很这个挫折的一件事情啊，让我觉得好像很沮丧。到底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那天我开车啊，开车上班，然后呢就经过，哎，那时候我们经过那个叫做西区啊，西区走那个 Canby， 哎 ，Canby 两边的那个路树很高很高，对不对？哈，很高大的树。那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树，哎，突然神就在我里面跟我讲话，好像这样让我明白说，这个这么高大的树是谁创造的？我说那个神创造的啦，哦，那你的问题有比这个树更大吗？更高吗？后来我想说没有啊，我那个问题说起来是小小的问题啊，哎，这个跟这个树是不能比啊。然后所以呢，他说你看到神所创造的这个树，你再看到远方那么高大的山，那你要想到这都是神创造的，那跟你的那些问题比起来，哎，你的问题就相对的渺小许多啊。所以我，哎，我那时候里面就欢喜起来了。我就想到诗篇里面这一篇啦，我要向山举目啊，我要向山举目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啊？我的帮助呢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这一大堆这个宏伟的这些啊美丽的景象，对啊，都是神创造的，神可以创造这么伟大的东西，那我这些小问题在他来说简直是不成为问题，所以啊，哎，我们信心就会被主坚定啊。第三节，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到永远。所以在这个阶段啊，当我们愿意信主的时候，你会看到哇，神一路的保护你啊，保守你啊，哦，真的是你每一天醒过来都觉得说这一天真的是啊充满了恩典啊，充满了恩典，所以我们是活在恩典当中啊。以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拼搏，在那边打拼，在那边奋斗，现在呢不用了，现在神在保护你啊，神抱着你走过去啊，哇，真好啊。所以这个是啊121篇，我们开始上路了啊。到122篇的时候呢，啊，这些。 上行的人呢，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了。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这上面写说大卫上行之诗，所以这篇呢有可能是大卫写的，也有可能是人家为大卫而写的、哦、好，那 anyway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大卫写的，因为他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哦、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就表示说这个写诗的这个作者呢，他不是住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他是住在外地，所以呢当人家跟他说我们一起去啊，我们到耶路撒冷去守节啊，所以他就欢喜啊、哦、就欢喜。那如果是大卫的话不对啊，大卫他自己住在耶路撒冷、哦、他不会说耶路撒冷我们脚站在你的门内、哦、这个是明明是这些、去朝圣的人、哦、他们的经历、哦、好，所以这个可能是人家为大卫所写的诗篇、哦、但是呢这个诗篇的作者啊，他就欢喜啊。所以当有人跟你说、啊、哎，我们去参加聚会啊，你心里说哎呦，又要参加聚会了，哎呀又来了啊，你是这种心态呢，还是一定要说哎呀参加聚会，哇心里头就迫不及待啊，啊满心期待
跳跃起来
啊，为什么呢？啊要听讲道吗？不是，我们要去朝见神啊，啊哇真的是渴望在那边啊遇见神啊。这个神喜欢我们有这样的心啊、哦，不是说哎我去参加聚会哎，因为那边有好多同伴啊，当然也很好啦啊、哦，但是最要紧的是神啊，你知道我去那边我就是要来遇见你，主啊求你要向我显现啊，主啊求你要向我说话呀，你每次都带着这样的心去聚会，神就会对你说话，你每次都带着这样的心啊祷告啊啊、哦，神就会借着啊在那边啊就分享的人呢，哎说出你心里所需要的话啊、哦、，OK， 所以。他说啊，他们说我们去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啊，哈、哦。然后终于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啊，站在他的门内，哈、哦。这时候他就放眼望去啊，哇，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啊，耶路撒冷就讲到预表啊、哦，就是代表啊、哦，神的教会啊、哦，哇，神的教会呢被联络整齐啊、哦，所以那时候他这个作者啊，我们一个人信主之后呢，以前对教会是没有感觉的啊。啊，然后呢从一个教会门口经过了没有感觉的，但是呢现在你对教会诶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啊、有一个很深的爱慕、啊、你喜欢去教会、啊、喜欢去教会，然后呢你到那边你看到哇众支派啊，就是以色列的支派上那里去，哇这个弟兄姊妹啊，有的从这里来，有从那里来、啊、不同背景的、啊、都来按着以色列的常例啊称赞耶和华的名、啊、哇这个时间一到大家都来这边聚集来敬拜神啊，因为在那里呢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大卫是预表基督啊，啊就是在教会里面神基督在那边掌权啊，在那边呢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啊，彰显他的同在。然后呢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啊啊，这个从字面上来讲我们要为、以色列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啊、那从灵意上来讲我们要为教会求平安、啊、爱教会的人呢、啊、神会大大祝福他、啊、因为我们盼望神的教会要兴旺，神的教会兴旺、啊、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有指望了、啊、教会就可以把福音传扬出去，众人看到教会啊，他们就会看见啊，神的见证是何等的荣耀。不要说、啊、人家一看到教会啊，想到哎呀，教会里面这么多腐败啊，这么多的这种犯罪啊，人家都不想信耶稣了、哦、所以要为教会祷告，让教会能够刚强，能够兴旺、哦、所以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哦嗯、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啊，愿平安在你中间。这个诗篇的作者，这个作者他不是住在耶路撒冷，但是呢他说啊，为着我的兄弟和我同伴的缘故啊，我要为耶路撒冷来祷告、啊、为耶路撒冷祷告。一样我们今天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说主啊，求你要大大的祝福你的教会，让教会里面呢满有神的话语的供应亮光、哦、所以让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呢都能够得着宝足。教会不是只是一个social， 只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场合啊，一些人到那边去呢为了要交朋友啊，一些人到那边去呢是为了要做生意，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顾客啊，不是啊，教会乃是神的居所啊，众人到那边去 就是要得着属灵的喂养，属灵的粮食、哦、所以最后一节，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呢，我要为你求福、哦、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一个人呢、啊，信主之后呢，啊，自己经历到神的祝福啊，神的看顾，接下来到这个阶段呢，他就开始爱慕神的教会啊，然后喜欢参加聚会，然后稳定的啊，跟众弟兄姊妹们参加教会里面的聚集啊，所以呢，哎，我们当中呢，多半都已经是不是都已经到了这个三年级的、啊、小学三年级的程度了啊，哎，我想今天时间到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好吗？
嗯哼。
我们下次就继续来看哈、啊，这个、啊、小学四年级开始到大学。啊